那请看历代下第三章，灵前第六章，代下三章，灵前六章，题目是远必迎行，与主联合成荣美殿。远必迎行，与主联合成荣美殿，其实应该改成远必邪恶。恶就是纷争嫉妒，邪就是淫乱污秽，都包括在内了。所以远避邪恶，与主联合成荣美殿。因为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指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，包括两个方面：第一是在争讼的问题上，彼此相争，彼此告状，你告我，我告你，这是一节到第十一节。第二段才讲到什么？讲到要远避淫行，孙子要荣耀神，也包括两段的内容。所以邪恶都要除尽，都要远避，然后才能够成为荣耀的圣殿，成为荣耀的圣殿。历代下第三章就是所罗门照着神的旨意，神的时候开工建殿，开工建造圣殿，是按照神指示的样子，在神命定的地点来开工建殿。所以渐渐的工作完全照神旨意，也完全照着神的样子，也完全照着神的尺寸，不是随着自己意思随便建造。世俗的、世界的、人间的方法，根本做圣殿工作安不上、做不上。保罗今天特别的凭着神的爱心来指责哥林多教会，他们存在两个大问题：彼此相争告状和淫乱的事。所以保罗呢是进行拆毁，保罗对教会怎么建造，先拆毁然后建造。所以保罗的工作指责罪恶，就是进行拆毁的工作。教会就是圣灵的殿，圣灵的殿，这个在十九节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以弗所第二章末了也是提到，让我们的身子成为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这个殿也就是教会，教会是圣灵的居所，大家想想该何等圣殿，何等圣殿。所以必须经过拆毁洁净，然后才能够重新建造。所以殿的根本样子是什么？圣洁与相爱。所以我们看一处圣经啊，也就是结合今天的这个大小今天的这个两倍圣经，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，大家听我读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，两样要追求的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这是第一，并要追求圣洁。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所以怎么样和睦？在圣洁的基础上和睦，不是好好好，你误会也跟你和睦，要圣洁，那彼此和睦。那也就是今天告诉我们怎么样建造圣殿。什么能建造的？是有形的圣殿。但今天呢，神要我们建造的不是外面，乃是里面的圣殿，教会的本身，工人的本身，信徒的本身，让我们成为神的殿，本身就成为神的殿。所以一定合乎神的那个尺寸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建造与拆毁，建造与拆毁，邪恶与荣美。你看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多么荣美，完全是贴着真金，刻着金箔帛，非常荣美，每一部分都是这么荣美，彰显神。那里充满了又邪又恶，只能说羞辱神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，今天分两段，两段题目是第一段，我们看看，第一段是九节对十一节，题目是不相争除不义，立根基和尺寸。不相争除不义，或者除邪恶，立根基和尺寸。那我们现在看一到九这一段，一到九， 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，这就告诉我们所罗门要见见在什么地方，你要见见你在什么根基，你在什么地方，就是神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，摩利亚山上，也就是约布斯人爱兰的河场上，实际就是神向大卫显现是在阿这个什么耶布斯人爱兰的河场，因为他不是买了一块地，这兄弟两个又叫亚劳拿，一个叫爱兰，兄弟两个一个向他买了一块地，一个向他买了一个河场，加起来这就是渐渐的地方，也是神显现的地方，因为大卫筑坛，神天上的火下来悦纳他，向他显现，所以他找到了渐渐的根基，是神向他显现的地方。而这一个摩利亚山也是神这个向亚伯拉罕显现的地方，亚伯拉罕把自己的爱子，就是自己的独生子都献给神，所以神向他显现，和他的约允许使他的子孙向天上行海边上，就这个根基。这个根基是什么根基？这个根基是十字架的根基，是那只被杀的羔羊被杀的地方，也是大卫献祭的那个地方，所以是大卫所指定的地方，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圣殿。所以这里四个字，预备好了，这个预备好了的意思就是所罗门在建殿开工之前各个方面都预备好，材料预备好，这个根基找到，一切都安排好，所以才能够建殿。如果你根本没有预备好，怎么建殿？所以一切都要预备好，然后才能开工正式的建殿，一切材料都要做好准备，该锯的锯，该砍的砍，该凿的凿，样样都做好准备。所以在王上第六章那里提到就是列王记上啊，就提到等到建殿的时候，再没有锤子斧子别的声音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，就是你在预备的时候叮叮当当敲敲打打，所以我们说阵子的时候老住人的声音没有一个好听的，都是杂音噪音，因为经对付嘛，受对付受磨练。但是正式开工的时候，那你就把这些东西就好像这个组装起来一样，像你一做工全部都做好了，所以这就是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开工建造神的殿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开工？那就是你有没有预备好，我们灵里我们为自己预备好了，神的工作就开工，你预备好了神就用你，你预备好了神整个的工作就开展。所以我们常常哎呀，神托我们工作怎么到现在没有开展，我们预备的还不够，没预备好，材料不具备，缺这个短那个，该来的还没有来，该起来的还没起来，该痛悔的还不够痛悔，你说神怎么用，神怎么开工？这预备好了的就是一切工料都预备整齐，然后才能开工建立，这就是第一点，所以我们要预备好了。也第二点，所罗王做王第四年二月二日开工建造，所以有神的时候，万物有定期，所以在这个定期没有来到之前，我们千万不要耽误主的工作，有一个时间要开工，你怎么能老不开工？什么叫开工？我们怎么能我们等建主的时候还没有开工，要开工。所罗门建筑神殿的根基，首先是要建点根基，乃是这样。究竟什么是根基？这里特别提到长宽要按照古时的尺寸，这根基就是古时的尺寸所建造的那个根基。那什么是根基？十字架是根基。保罗在林前三章十到十一节，他说我们好比我好比一个聪明的工头，与神同工嘛，好比一个聪明的工头，在地上建造已经立好的根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就包括他的十字架，这个根基也可以说是神爱的根基，舍命牺牲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根基。所以长是二十轴和殿长这个不是长是六十轴，宽是二十轴，廊子长二十轴，因为廊子跟宽度一样，长六十轴，宽二十轴，都按照古 谁的尺寸。这个六十二十的意思，就你要真正死透，就观看神的作为。你不死透，怎么观看神的作为？是按照古时的尺寸，所以我们不能随便改样子。古时就是神原来所规定的那个尺寸。殿前的廊子长二十头，因为殿前这个廊子跟那个宽度是相等，和殿的宽窄是一样的。你作为廊子来讲，什么叫廊子？廊子就是过道、走廊。廊子的意思就是我们领人来什么追求墓道。许多墓道的一些朋友们，你怎么带领呢？这就让他要经过廊子。你这个廊子本身，你要合神的尺寸，你不能够长过，你不能够长过了这个圣殿的宽度，是吧？要二十种，和殿的宽窄一样，高一百二十种，里面贴着金金，这个圣殿最荣美的是里面，没有说外面贴金金，里面贴金金，正屋会幕最美的一层是里面。是荣美的，是蓝色、紫色、棕红色线所织成的，外面是海口皮，人家看不出你什么了。里面要贴上金金，金金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你要里面让人看见你完全彰显神的荣耀。金金是神的荣耀，金金是什么意思？金金是神性。所以彼得后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第四节，以后一章四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什么？他赐给我们又大又宝贵的应许。神呐、啊，赐给我们又大又宝贵的应许，叫我们怎么样？叫我们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是你天上金金，天上金金的意思是说有份于神的性情。彼得后书一章四节。因此他已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。所以你要天上金金啊，你要脱离情欲的败坏，不能还是爱世界，还是放纵，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神的本性就是金金一样不改变，完全不改变，是最美的最好的质量，是经得起改变的，是纯净的，而且是荣耀的。神是荣耀的，他本性就是荣耀，所以这就是金金贴上金金。如果不贴金金的话，那么就是露出本相，有什么好？你说我们的本相是什么？不是木头就是石头，一点都不好看。贴上金金，彰显荣基督，彰显我们的神的荣耀，彰显神的荣耀。这第四节。第五节，大殿的墙都用松木板遮蔽，整个殿墙是松木板，所以松木用的很多。为什么用松木？松木是经过什么？是经过经过什么寒霜，经过风浪，所以松木是最牢固，经得起考验的。板要制成板，松木要把它砍，要锯，要什么呀？要把它锯成一块一块的，要薄薄的板，然后来遮蔽。遮蔽什么？遮蔽这个殿墙，一块块大石头要把它遮蔽起来，然后又贴了金金。所以这个大殿的墙是真是付了很大的代价，所以这个墙我满脸神的荣耀，而且上面还刻着松树和链子，那这是一种装饰。那这些个装饰里面也表明了什么？是得胜的意思，也是得胜的意思。松树嘛，得胜，链子是一些个装饰，用宝石装饰殿墙那更美了。所以圣殿呢是宝石建造的，宝石建造。什么是宝石？宝石是最珍贵的，宝石是经过雕刻的，宝石是经过很大的琢磨功夫的，代表我们在受苦当中能够忍耐守道，受苦忍耐守道，这是宝石。你能够宽恕别人，忍耐里面就包括你能宽恕别人，这是宝石。如果你根本不能原谅人，又不能够忍耐，又不能够守住主的道，不能成为宝石。宝石是用宝石装饰殿墙，使殿华美。所以神看我们为尊为宝，让我们真正的被掳归回，经过熬炼，那真成了宝石一样。所有的金子都是巴瓦因的金子，巴瓦因就是东方的金子，是最好的金子。巴瓦因就是东方的意思， 因为正在贴电和电的栋梁、门槛、墙壁、门扇，意思说这每一部分都要贴上金漆。就是你在圣殿里，你不管是在哪一部分、哪一个部位、哪一个职责、哪一个你的岗位，但是你都要彰显神，都要贴上金漆。你说栋梁，你说门槛，栋梁就是支持的，做支柱一样，横着竖的。门槛，那你要人人，你要多么谦卑成为门槛，人人都要经过你这里。墙壁，还有门扇，门扇叫人进屋，每一部分贴上金漆。墙上还要雕刻基路伯，雕刻的意思呢，就是深入到里面去了。什么叫雕刻基路伯？就是说活出基路伯的生命来。基路伯就是复活物，基路伯也是彰显基督的四个脸。其实基督博士完全活出基督的脸，那四个脸本是基督的四个方面，所以常常要雕刻基督博，就是你要活出基督博的生命来。又见到至圣所，大家开始讲至圣所，所以第一节到第二节吧，第二节开始开工建殿，到第七节前面主要是讲到整个的圣殿，也讲到圣所的光景。那从大家开始讲至圣所内殿，至圣所就是内殿，长二十轴，与殿宽窄一样，宽也是二十轴，所以是长方形。所以我们有外殿的生命，你还有内殿至圣所的生命。贴上金金，共用金子600贪连德，所以这600贪连德是为了贴内殿金金的。金钉连钉子都有分量。第九节，你说钉子算不算量？有时候我们看到建筑厂跟场地钉子满地的扔，钉子都是不能缺少的。钉子重量是54克勒，就是每一个钉子它都有一定的分量，你要合乎这个分量。钉子都是用金子做的，所以叫金钉。我还没看过金钉呢，金子的，就是说你哪怕是最小的一个功用，最小的器皿，最小的用具，你都必须有属灵的，有基督的神性，在他的性情上有份，在他的圣洁上，在他的那一个本性属性上能够有份。可是这个楼房都贴上金钉，楼房就是住的房子了。你像有堂屋有楼房，这都祭祀住的，表示生活要成圣，你在生活上也不随随便便，都要贴上金金，到处贴金金，到处彰显神，那就遮盖自己，老旧的老我都本相都不再露了。那对照这边，请看第6章，这边是到9节，不对啊，到11节，就是开头2节就1节，然后呢，1节对1节，我们现在看一下1节2节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，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，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？岂不就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保罗一开头就责备他们在争讼的问题上，不应该什么呀？不应该在不义的面前去求神，圣徒有审判的权利。后面也讲了，因为圣徒啊将来可以审判世界，审判天使，难道这最小的人都不能审判？你还要跑到不信主的不义的人，就不信主的外邦人，跑到外邦人那里求神吗？所以第一节告诉我们，彼此相争，哥林多教会存在什么问题？彼此相争。所以第一章分门别类，第一章讲了他们不合一，分门别类，就因为彼此相争，彼此相争就谁不让谁，不肯吃亏，不肯忍让，都觉得自己对，彼此相争，也就是老我作王。这两边相争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彼此相争，那边是预备好了，开工建殿，预备好了，开工建殿。你不预备好，你怎么开工建殿？怎么叫预备好？对付好老我，致死老我，大家都很吃亏。那什么问题呢？也不会相争了。那对着这边彼此相争，不能开工。这两边相争，那边是开工见面，这边彼此相争就不能开工。怎么开工啊？开工啊，就是绊倒人了。开工啊，开工啊，让你听见就是叮叮当的声音， 都是噪音，一点赞美的声音也没有。所以说，这边是彼此相争，对着那边去，在神指定的地方，那就是彼此相爱。因为爱难何尝，真那里有兄弟两个人。我们根据人民纪明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兄弟两个人是彼此相爱，彼此顾惜，彼此帮助，这么样的彼此疼爱，成了榜样，这是建的根基。建的根基是什么？彼此相爱，这边是彼此相争。为什么彼此相争呢？背离了爱的根基，那么要追求爱的根基。这个爱是十字架的爱，我们如果懂得十字架的爱，就不会去彼此相争。如果懂得十字架的爱，你知道这个爱里面什么意思？这个爱里面是不容忍罪恶，这个爱里面是能够包含怎么样？是能够遮盖别人的亏欠，又不能容忍罪，但还能够遮盖，还能够饶恕。你真正明白这个爱的意义，这边是不义人前受审，你在不义的人前受审。那边什么？那边是兄弟彼此相爱，这边是去求神。求神，这两边相对，这一句二节就是偏离道受责备。保罗责备他，一开始保罗就责备，岂不就胜出了审判世界吗？你们竟然怎么样啊？难道这点事你们就不配审判吗？指责他们不对，跑到外邦人去求神，偏离道受责备。对着那边特别提到那个地方是神像大卫显现的地方，什么地方？那就是经痛悔蒙显现，爱难何尝？为什么神在爱难何尝向大卫显现呢？告诉他，这就是奠定的根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卫是承认了自己数点民数不对，我数点民数大有罪了，他自责，他能认罪。我们每一次认罪，你一定蒙恩；不肯认罪，神永远不会向你显现。真的好好痛悔。所以这边是偏离道受责备，受责备；那边是人家蒙恩，那边是经痛悔蒙显现，就得到主的显现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要效法大卫，谦卑接受先知责备，因为这个根基是大卫找到的。这就我们要讲到撒母耳下第二三章，大卫不是数点民数吗？后来加特来责备他，他那个谦卑接受先知的责备。啊，大卫这个犯奸淫的罪也同样是这样，他能够接受先知拿单的责备。每一次大卫能够谦卑受教，就在这里呢，当在圣徒面前受审，应该谦卑到这个程度。你怎么就不能够谦卑在弟兄中教会内部来解决问题，而跑到外邦，说明你瞧不起弟兄？要在弟兄中受审，在圣徒面前，在圣徒面前来求神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那面是什么根基？这件是什么根基？摩利亚山的根基。对着这面就偏离十字架的根基。其实摩利亚山就是十字架的意思，那面是摩利亚山的根基，这面是偏离了十字架的根基。再看三节四节，岂不就我们要审判天使呢？何况今生的事呢？就是这样，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，是不是还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呢？保罗还是在责备他们。教会轻看意思就是外邦人，教会轻看的意思就是他们还不如教会呢嘛，因为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认罪，充满罪恶，根本没有公义，没有公平，你倒是去找他们去。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看这个第三节第四节，这边就是要审判天使，那边是你怎么审判天使？就说明教会有权利。为什么说审判天使？因为将来我们基督一同作王，那不是吗？审判世界也审判天使，天使是指的那个什么呀？那个败坏的天使，犯罪的天使，在犹大书所提的审判天使，对着那边就要先要受教。如果你自己先不受教，怎么审判天使？那边就像大卫，无论大卫还是亚伯拉罕都有缺点，但他们都肯受责备，肯受教。亚伯拉罕撒了谎，在亚比米勒面前都受教，受教没有？能够受教。你先要受教，对着这个将来审判世界，审 平安事件，所以求主给我们真的，那乃是开工建造，这乃是先要受审。这个受审的意思就是主的话天天审判我，我谦卑，我悔改，先要受审，那乃就能够开工建殿。那么怎么开工建殿？那边这边第四节，那边第三节，按古时尺寸，你开工建殿怎么建？你所有的尺寸什么尺寸？古时的尺寸，就是原有的，原有的神自己所颁布的那个尺寸。对着这边来，就是偏离主的道，建立你求外邦来去审判，这不是偏离主的道吗？那边是在根基建造。对着这边就是没有根基，根本就没有十字架的根基，那边是根基建造，这边是没有根基。所以保罗说，就是这样，你们若有经受的事情，审判是派教外所轻看的人审判呢？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呀？说明这个教会的光景就是偏离神的样式，那边是按尺寸建造，按神样式，按样式建造，这边是偏离神的样式。这边是派教外的人审判，是不对就不对在这里的，派教外的人审判。对着那边去就是偏，你就等于是偏离了圣殿的根基。这是到第四节，再看第五节。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，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够审判弟兄的事吗？那当然具体没有告诉你是什么事。那嫉妒纷争啊，彼此争权夺利这些事吧，难道你们中间就没有一个智慧人吗？所以需要有智慧人，是吧？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要智慧人出来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个第五节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第五节要做智慧人，那么就合神尺寸。什么是智慧人？处处合主的要求，合主尺寸，就是智慧人。这边是什么？两边相对，那么是贴上金金。你这个殿，你里面要贴上金金，对着这边什么呀？羞辱主名，贴上金金就是荣耀神，彰显神。而这边呢，这边你看看这光景，连一个智慧人都没有去审断自己的弟兄，还要跑到外面去，那么就是羞辱主名，要是一点见证都没有。最后再看六七。我们一小段小段看，六七两节，那边是五六两节。六七，你们这是弟兄和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到不信主的面前，这不是叫丢脸羞辱主啊？告到不信主面前，两个都是弟兄还要告状，那就是个人利益纠缠不清，不肯忍让，不肯吃亏。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大错了，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六七两节，彼此告状，都觉得自己有理，都是不肯吃亏。有的时候我们呢，你说你跟我要点东西，我肯给你，但是一句话不肯吃亏，半句话都不肯吃亏，有理不让人，老丈人就是这样啊，有理不让人，总觉得自己对，不肯吃亏。所以保罗问了两个问题：你为什么不愿意受欺呢？你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所以就彼此告状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彼此告状，对着那边就是没有见证，一点金金都没有啊，没有见证。那边是金子宝石的装饰，又是金子又是宝石做装饰，你看这个圣殿多美。你说你怎么能够成为有金子有宝石的装饰呢？对着这边就是情愿受欺吃亏，这个就是宝石了。宝石就是忍耐，受苦忍耐舍己，你是宝石。这面呢是金子宝石装饰，这面就你必须要情愿受欺吃亏。其实你情愿吃亏，你倒不吃亏。约瑟吃亏吗？约瑟没跟哥哥去争。你们为什么把我扔在坑里？你们为什么这么卖我？啊，我犯了什么罪？他跟波提法的妻子没讲理啊，你没法讲理，默默忍受。约瑟是宝石，约瑟是宝石，神看为宝贝。情愿受欺，情愿吃亏，最后神给他什么呀？伸冤，神抬举他，神高举他，他就高举出来。哎，一句话也吃不消。 那我们不配做保持。再看八九两节，你们都是欺压人亏负人，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，所以说一定有一面是最不讲理，又欺压人又亏负人。高高在上，自高自大，不能体恤人，应该什么？应该体恤人，应该担当人，怜爱人，而且是又欺压人，是又亏负人，成为强暴了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对弟兄哪有一点的爱？这样的话，那个伤弟兄的心啊，所以我们常常伤害人。你欺压人，你亏负人，你就是伤害了你的弟兄，伤害了人。所以这就是没按着主的道，不合尺寸的。第九点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男童的、青蓝色的，到第九节为止。那么这第九节的意思就告诉我们，怎么样能够承受神的国？你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罪恶，你就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九两节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不要再自欺，不是，头一的意思是充满救心败坏，又欺压是又什么？又欺压是又亏负人，充满救心的败坏，对着你们都要贴上金金，这边是一点金金都没贴，所以可不露出来。除了什么？除了欺负人，就是亏负人、欺压人，那就是充满救心的败坏，那边是都要贴上金金。这边告诉你，你不要自欺。什么叫自欺啊？还以为不错，还以为我在国中有份，我是了不起的人物，我很会讲道，我很有恩赐，我很有知识。你不要自欺了，保罗说，你不要自欺。对着那门雕刻基督伯，那你真正活出基督，最宝贝的，雕刻出基督伯的生命。基督伯是最高的天使，受造的。像复活一样，你要雕刻它，那你就不要再自欺。一面是所有的地方都要什么贴上金金，就是完全彰显神荣，这是那边，对着这边才能承受神国。所以怎么样能承受神国？那边你这都要贴上金金，你是个门槛，是个门扇，你是个栋梁，你是个墙壁。哎呀，我算个什么？你都得贴上金金。你想啊，这个房子如果是刷油漆的话，或刷白的话，如果有一个面不刷，你想多难看。所以如果有一个面不贴上金金的话，那你把别的地方也都给败坏了，都丑了，都给玷污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承受神的国，那么就要完全彰显神的荣耀。这边保罗第九节提到什么？一切不义都要除尽，因为这些的不义你都不能进神的国，不能承受神的国嘛。什么不义？下面就告诉你，淫乱的、拜了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男童的、青蓝色的，一共是多少？十条，后面一节还有，一共十条罪。你要除掉一切的不义，一切不义都要除尽。那对着那面就是栋梁、墙、门都要贴近，就是两个方面，一面消极的我们要除掉不义，积极的你还要求主让我们在基督信心有份，就是彼得后书一章四节。我们既然有这又大又宝贵的应许，让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这就是这些不义情欲来的败坏，所以神的信心有份，就是赶紧贴金子。所以我们现在我想天天读经就是贴金子，天天读，一面读一面对付老旧人、老肉体，对付对付，把主的金金让他的性情就贴在我的身上，我这个老旧人就变成金金了，我的性情就是神的性情，他爱着我爱，他恨着我恨，这就是神的性情。这神的性情有份，实在是太要紧了。别再看十节，第十节接着刚才这些罪啊很清楚，淫乱就是色情的东西，拜偶像都很清楚，你们不是人假神虚假的东西去拜，奸淫就是你实实在在婚姻以外的这种性关系就是奸淫，男童就是男妓，青蓝色你看英文就是同性恋，青蓝色 同也不一样，蓝铜是南极女，南极。青蓝色就是同性恋，手中马的罪。这些个你怎么承受？怎么过？哎，现在同性恋合法，你说什么法？所以我们要把下一代要告诉他，把圣经念给他听。旧约里告诉我们，苟合心灵的，还有同性苟合的，是耶和华神所憎恶的。你还合法呢？青蓝色，还有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果，都不能承受神的果。这是第十点，这两个相对，除不义承受神国，除不义承受神国。对着那面呢，这一节大家知道吗？那面对什么？进入至圣所，就是说你这些个罪也不除去，怎么能够进入至圣所？在圣殿里面，在至圣所内殿里面，行出圣所，这两个相对。这边是这个除不义承受神国，那面是死透进入至圣所，那死透进入至圣所，那面是至圣所的要求。对着这面的就是神国的尺寸，神国的尺寸就是不能够奸淫，不能够偷盗，不能够贪婪，不能勒索，不能辱骂，不能醉酒，这一切都不能。不能像现在似的，有的查经班，我们不是讲，我们上次去一个地方基督徒可以喝酒，只要不醉就行啊。就是基督徒可以看电影，只要在家里看，那你家里看什么误会都可以。还有一个说法，基督徒可以打牌，只要不赢钱就行。这就是已经迈进罪恶里面去了第一步，你让他可以的话，将来接着他就是赌博赚钱哪里都去了，什么罪都犯去了。所以是求主怜悯啊，让我们真正能够贴上金钉，两边相对啊，那边贴上金钉，对着这边承受神国，还是贴上金钉。那边多次提到贴上金钉，不过你的内在更要贴上金钉，因为你是天天与神见面，与神亲近，与神合一的地方，这边就承受神国。还有一点，十一点，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从前是这样不稀奇。但如今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。如今你不能再这样，这就是神的道。不能我们到神的家里来，造就了这么多年，从前这样，现在还这样；从前喜欢的，现在还喜欢。从前这么样老旧人，今天还老旧人；从前不谦卑，现在还不谦卑；从前不知感恩，现在还不知感恩。那你没改变呢？所以这边开弓箭道，就是让我们生命有改变。这些圣经啊，对着那边就是什么？对着那边就是每个金钉都有分量。你说我什么都做不了，那你起码做个金钉子吧，小小的钉子，也钉稳在神的圣所。接着你这个钉子也能够使别人稳固，钉子不就稳固的作用吗？那对着那边去，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有分量的金钉，金钉的钉子？那对着这边是什么？对着这边就奉主名借圣灵洗净。保罗特别说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就是说这个名有这么大的权能，我们这个主的名能赦罪。奉主名借圣灵能够洗净，这个是在大家看看也好，在约翰一书第二章，约翰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主的名能够赦罪。下一节，所以要奉主的名。下一节，小子们呐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，借着主名得了赦免。为什么我们为人祷告，我们教给人祷告也好，都要告诉人你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因为这个名就是正宝的名，借着耶稣基督，上帝才饶恕我们，上帝才听我们的祷告。这个名有权利，神赐给他，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奉主的名。借着主的名，第一点，借着主的名，也就是主的道。第二，还要借着神的灵，就是圣灵，就洗净成圣成义了。就是说，你这个一个小小的地 金子也有分量，那你必须得洗净成圣成义。你的生命是成义的生命，洗净成圣，这两杯相对，那面可以说炼净成金钉子。你金子都要炼，那不炼还有渣子，所以百炼百炼，久经考验，炼净成金钉子。对着这边洗净成圣成义，成圣就成圣洁了，而且呢还成义了，使您的地位也改变了。那么是楼房贴金，楼房贴金，这边就是生活成圣，这个成圣就包括我们每一个方面都要成圣。楼房贴金这边生活成圣，好，这就是第一段，我们接着请看第二段。第二段十节到十七节，十二到二十，二十，十二到二十，题目是远避淫行，与主联合，同心事主。远避淫行，与主联合，同心事主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十节开始，十节到十四节讲到至上所的两个基督伯的建造。在至上所按照像的样子，为什么像的样子？因为基督伯是一个形象啊，要按照像的那个样法子来造两个基督伯，用金子包裹。这两个基督伯是内殿侍奉的，在内殿侍奉，他们两个要彼此同心，合一尺寸，同一尺寸，而且是用金子包裹，也是完全彰显神。翅膀共长二十肘，圣殿不是二十肘宽吗？所以它呢也是共长二十肘，共就是两个翅膀，两个基督伯，不是两个翅膀，两个基督伯的翅膀。这个基督伯一个翅膀是五十肘，那边也是五十肘啊，五肘五肘。那么挨着殿的这边的墙，它那一个翅膀呢，两个翅膀不就十肘了吗？啊，这边五肘，那边五肘，十肘啊，一边挨墙，一边的彼此相接，那边也是如此。这里有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思在里面。基督伯怎么那么同心，怎么那么配搭？一边你要与殿墙来连接在一起，挨着挨着的意思就与主联合，主就是殿。你一面与主联合，一面彼此相接。你根本不联合，不与神相交，你就不能彼此相交。所以还说我们是与你们相交，我们是与神相交，先要与神相交。那基督伯也是如此，彼此相接，与殿相接。两个基督伯张开翅膀，表示警醒的意思。基督伯的作用就是公义、守道、警醒、侍奉。公义、守道、警醒、侍奉。因为公义的基督伯呀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什么叫随便进至圣所呀？必须借着一点血，他才能悦纳。不然的话，你根本不能进这个生命树的道路。还有，这就是基督伯，他也捍卫主的道，因为这个基督伯是在施恩座上面，施恩座上面是约会，要守住主的道，好像看大门一样，公义守道，警醒侍奉。又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系和细麻布织幔子，在机上绣出基督伯来。因为这个至圣所和圣所当中有一个幔子，是这么荣美的幔子，要织成的，圣洁又华美。机上还是绣上基督伯，满有基督伯的生命。在十五节以后是讲柱子了，十五到十七啊，这么短。在殿前放了两根柱子，高三十五肘，每柱顶有五肘，那么就是四十肘了。又照圣所内链子的样式做链子，安在柱顶上，又做一百个石榴，一百是各一百，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前，所以这两个柱子是立在殿的前面。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，这里说一根在右边，一根在左边。我想这个两根柱子也代表神的同在，当然可以代表我们应该站立得住。云柱火柱，以色列出埃及以后就是云柱火柱，一直引领与他们同在，保护他们，引领他们，光照他们，带领他们的路程，与他们同在。亚金是建立，布阿斯是神能，建立神旨是亚金的意思。布阿斯的意思是力量在他里面，还有神能，所以这两个柱子。 同时这两个字也代表神的功能。在正道上你要立得住，站立得稳。好，对着这边啊，我们看这边是从第十二节开始，十二节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它都有益处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这些辖制。保罗从这里从十二节开始是讲到应当远避淫行，我们的身子要荣耀神，所以他就讲到一切都要为主。十三节，食物是为肚腹，肚腹是为食物，但神要叫这两个都废掉。这一块身子不是为淫乱，乃是为主，主也是为身子，一切都要为主，主呢也为身子，因为主就是我们的头基督，身子就代表教会。所以我们不能够，身子不是为淫乱，所以我们的身子很要紧，身子就是赐给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要圣洁。淫乱是什么？淫乱就是败坏了你的身体，你身体就被玷污。是二十三两节，我们看这边保罗什么？没有一件受辖制，我们虽然是自由的，你不能够受辖制，凡事不管行不都有益处，你不能，反正我都没关系，但不造就人不都有益处，你有些事就不能够去做，那你就造两个基督伯，两个基督伯在智商所里面，我们不做什么呀，我没有一件事能够辖制我们，就是在基督里得真的自由，那么是政治高国，这边就是容神一人，哪一件事我都不受他的辖制，凡事都可行，现在可行不可行在于你每一件事你是个容神一人，如果这件事根本不能荣耀神也不能有一人，就不应该做。所以基督伯的生命就是生命晋升，所以在智圣所里这边就没就灵里自由，这个自由我们要受限制的，这个自由就是我们不能够犯罪。基督伯两个基督伯是同心事主，那对着这里来就我们要得胜要成胜。底下十三节是讲的食物是为肚腹，肚腹是为食物，在十三节意思说今天食物不是为肚腹，肚腹也不是为食物，这要讲是为主，你不能就哦，我今天就为吃为吃，或者我为了我的肚子不饿，就是怎么样，就是两杯相对，这面就不是为肚腹活着，我们不要为肚腹。保罗几次提到啊，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肚腹，以肚腹为神，服侍肚腹，一个是在腓立比书，一个在罗马书，那在这里就告诉你不是为肚腹，那么就专心事主，所以基督伯在是正常所里叫专心事主，这边就不要再为肚腹，一切为主，这是一句话最重要的，你所做的一切你要为主，那么就是与神合一，那么做基督伯要与神合一，这边一切为主，那么是彼此相连合乎尺寸，基督伯要彼此相连，而且要合乎尺寸。那对着这边是什么呢？对着这边就是身子不是为淫乱，要分别为圣，要弃绝，谁去都行，弃绝什么？弃绝淫乱，要分别为圣，弃绝淫乱。那边就是彼此相连，合乎尺寸。基督伯和基督伯，我们知道这也代表属灵的侍奉，我们彼此要相连，我们要合乎尺寸，对着这个可不能有淫乱。相连，哎呦，相爱，好的不得了，好的什么犯罪，好的肉体淫乱都出来，那不行。所以这边就是告诉你，甚至不是淫乱，那意思要分别为圣，要弃绝淫乱，那么才能够彼此相连，合乎尺寸。第四节，那十四节，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，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。那就是我们要与主同活，那边就是内殿的生命，与主同活你才有内殿的生命，像基督伯一样。再看十五十六节，岂不是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？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身体可不是个娼妓，又我跟这个犯罪，又我跟那个犯罪，又我跟这个偏斜，又我跟那个偏斜，不能够做娼妓。我们要跟谁联合？跟主联合，而不是跟娼妓联合，是吧？岂不至于娼妓联合的，便是与他成为一体。 就是父体之间联合再成为一体，因为祖父二人也成为一体，所以今天正常的情况就是夫妻合为一成为一体，是创世纪神秘的婚姻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只要离开什么，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除此以外那你就是犯罪，你不能与娼妓联合。那对着那边什么，就是警醒防范仇敌，基督国要张开翅膀，要警醒要防范仇敌，所以这边就是你不能和娼妓联合。为什么和娼妓联合？你两个翅膀耷拉下来了，你不警醒就犯罪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下面要断绝邪淫，那么下面的守道未道，基督国的作为也是守道未道的意思，功利守道，守道未道。十六节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叫你与主联合，与主联合，那么是同心事主，这边与主合一，那么呢有一个幔子，不是吗？幔子裂开，这个幔子很好，但是到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断气的时候，幔子要裂开，你才真正与主合一了。十七节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，所以我们跟主不能说成为一体啊，因为主我们的神是灵，我们在肉体当中，所以这个空间有一个小小姊妹就是这样啊，她要一天注重灵交，她用她的肉体邪性自己去跟主交，你怎么交啊？所以我们不是与我们是什么与主成为一灵，而不是与主的合一成为一体，没有这么说的，这种话也不合真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做幔子圣洁荣美幔子，那对着这边就是与主成为一灵，与主完全合一，这合一不是肉体合一，灵里合一。最后啊，我们看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你们要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罪，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所以我们也看见好些人肉身的随便犯罪，真是遭报，受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得罪自己的身子。所以说神给我们身体是让我们来荣耀神，要分别为圣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一小段对着那个是对柱子，你怎么成为柱子？什么叫做柱子？真道站稳，对着这里面就远避淫情。一个真道上站稳的人，他就远避淫情，见罪见恶见邪就躲，就逃避，而不是还要愿意亲近，还在那嘻嘻哈哈，要远避淫情，那面就是做柱子，真道站稳，远避淫情。做殿柱子也可以这么说，就做殿的柱子。所以十九殿，岂不是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是圣灵的殿，这圣灵是从什么来的？就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不是让你随便犯罪，身子要荣耀神，这个身子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圣灵的一个殿，所以我们身子不能随便毁坏，有人随便毁坏身体，你也是毁坏神的殿。吃不像不好好吃，这个睡觉也不好好睡，这个随便的糟蹋身体，有人大吃大喝，就是毁坏身体，什么吸烟了、喝酒了，这一切，这不是吗？你都糟蹋自己的身体，赌博了、吸毒了，更不应该了，是圣灵的殿呐、啊，我们是他重价买来的呀。这个身子要荣耀神啊，所以你故意毁坏你的短命，那你自己作的，自己毁坏，不是神让你这样。所以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十九二十两节，这边我们要成为圣灵的殿，对着那边什么呀？为主多多结果，那边的柱子上面有什么？各有一百个果子，十六要为主多多结果子。如果你这个心，你这个身体不是圣灵的殿，怎么结果子？只能干倒人，一个果子也没有。所以这边成为圣灵的殿，就圣灵能够住在我们里面，满有神的荣耀，充满了圣灵。那对着那面就是为主多多结果， 那面是两根柱子立殿前，这边呢你们也可以代表犹太外邦，所以我想这个意思也很好。两根柱子代表什么？犹太外邦从蒙恩，都在正道站立着位，都是主所造就的柱子。犹太外邦从蒙恩，那个是两根柱子立殿前。你们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，是主重价买来的，所以两边像个蒙赎荣神，所以你们的身子要荣耀神，从重价把你买来了，从怎么买？舍命流血也把我们救赎，所以我们不能够不荣耀神，毁坏神的殿，要荣耀神。蒙赎荣神对着那面就叫立在殿前，你才立得住。我们要荣耀神。这边是荣耀神，那边呢就是见证神，两个柱子是见证神，你结果什么？见证神，这边是要荣耀神，这边要见证神。两根柱子也代表神旨神能，神的旨意神有能力成就，神旨神能。这边怎么叫荣耀神？就知恩感恩，我们天天要知恩感恩，荣耀他，因为他把我们救赎，他把我们买回来，所以我们要远避淫行。所以最后一小段就是对柱子，要做柱子一定要正道站稳，这边要远避淫行，你对罪恶要有敏感，这么问你还不远避一切淫乱的罪，万恶淫为首。所以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帖前四章从三节开始，神的旨意是叫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这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叫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所以要更加勉励，在圣洁上勉励。所以这就是建殿，这个殿要建成，让我们那个荣耀神。最后一句就是荣耀神，这边是整个的圣殿，圣殿建造，整个圣殿建造完全是古神的尺寸，就是我们遵守主的道，我们守住主的道，我们里面就能开工建殿。求主预备我们，让我们预备好了，让我们不至于像哥林多教会，哥林多教会就是没有预备好，所以保罗重新忏悔，指责，写信去责备他们，一条条去指出他们的罪恶来，那怎么办？就要忏悔，就要毁坏，就要悔改，就要痛悔。神也把我们里面一切属肉体的、属老我的东西都要忏悔。这个属肉体的东西就是邪淫，属老我的东西就是嫉妒纷争、彼此纷争，所以这些都要除尽，那我们才能够这个开工建殿，荣耀神，那个彰显神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啊。今天大小文的中心是灭邪恶，要消灭，连邪带恶是吧？灭邪恶，同建殿，大赞美，那我们才能够赞美神。你万国万民都来赞美神，灭邪恶，同建殿，大赞美。这是个悲叹的人，他们突然悲叹。这个大城又何尝比这个大城啊？还在留恋，还在哀叹。求主让这个大城啊，这个大银子的权势，在我们里面彻底消灭，也可以说让神的儿女彻底从这里面出来，那我们才能够蒙恩。不然的话，不是嫉妒纷争，那么就是淫乱邪恶，都不能够荣耀神，也都不能开工，不能进殿。好，我们。